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6日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一个高级代表团星期六抵达所罗门群岛，几个月前这个太平洋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项秘密安全协议，而同时华盛顿正与北京争夺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在本周末继续举行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展示他们在亚太地区的日益增长的实力。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率领美国代表团对所罗门群岛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谢尔曼的父亲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1942年至43年的6个多月战役当中受了重伤，这场战役引发了日本的撤退，并且标志着盟军在太平洋地区主要进攻行动的开始。美国今年宣布计划在所罗门群岛重新建立一个大使馆，大约30年前美国关闭了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中国在所罗门群岛设有大使馆，与该国政府关系密切。今年四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未披露的安全协议，这个令到西方竞争对手感到震惊。批评人士担心这项的协议可能会导致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获得军事立足点，这个协议可能是美国高级代表团这次访问的重要议程。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对太平洋国家进行的多站访问当中表示，汤加应该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谢尔曼星期六在汤加首都鲁库亚洛法与大学生举行的电视直播活动上指出，两国自从二战以来一直并肩作战，大约30年之后才建立正式关系。他说虽然两国在宗教自由和关注人权方面有共同的价值观，但美国亦都认为汤加具有战略重要性。他引述了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役，说为什么日本人要攻击这里呢？因为你们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这个对哪个将统治太平洋、哪个将拥有这个地区是至关重要。谢尔曼说这个在今日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因为你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来到这里，他们希望在这里投资。在一日之前，谢尔曼会见了汤加首相兼国防大臣索瓦莱尼以及汤加国王图普六世，纪念两国建交50周年，并且讨论了建立美国大使馆的事宜。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成员正在计划10月底访问台湾。据德新社星期五报道，出访计划最迟应该在9月初向议会主席提交，预计代表团将会包括议会当中6个党派的成员。有议员呼吁发展同台湾的关系，不应该惧怕中国的威胁。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说，如果台湾与中国发生冲突，德国将会提供支持。德新社报道说，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出访台湾早有计划，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未能够成行。该报道说，这次访问并非是受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影响，预计代表团总将会访问日本和香港。代表团包含最大的两个党派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和绿党，涵盖政治光谱左中右三个方面。虽然访问仍然在计划之中，议员已经预料到来自中国的抗议。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布兰德说，没有理由为此而退缩。他说中国领导人必须小心，不要变成国际舞台上只会到处是发出威胁的巨龙。他还说，如果他们严肃对待自己，那他们最终必须严肃对待中国，拒绝威胁。中国南方海滨度假城市三亚市在星期六实施了封锁，并且关闭了公共交通系统，试图在旅游旺季阻止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三亚当局宣布限制措施将在星期六早上6点开始，说新冠疫情非常严重，人民的行动正在受到限制。声明没有说这些措施可能会在几时取消。有关部门在市政府微信账户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敦促公众和游客理解并且给予支持。海南省三亚市星期五是报告了263例新冠肺炎病例，当局说他们发现了奥密克戎的变种 BA.5.1.3。 这次封锁正值三亚旅游旺季，三亚还以免税购物闻名，这里是国际公司运营的几间高端酒店的所在地，其中包括万豪国际和洲际度假酒店。 副市长何世刚对中国中央电视台话：全市约有80,000名嘅游客，大家必须喺48小时内接受2次 PCR 阴性检测，先至能够离开三亚。在星期四，該市開始一些地方實施封鎖措施，星期五包括免稅店在內的更多的場所被關閉，免稅店受到沒辦法出國的中國購物者的歡迎。美國新增就業數字上個月繼續高升，雖然通貨膨脹高漲，而且是令人越來越擔心衰退，但僱主出人意料地新增了52.8万份工作，七月份的这个新聘员工人数高于六月份的39.8万人，失业率滑落至3.5%。美国经济在2022年的头两个季度出现退缩，这为对经济衰退的非正式的定义。不过多数经济学者相信，强劲的就业市场一直是维持经济不向下滑。今年美国的就业市场的表现一再出乎分析人士的意料。经济学者之前预计本月只会有25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佛罗里达州一个陪审团星期四裁定中国商人施建祥犯有2项涉及欺诈和滥用签证的罪行。施建祥亦都是被中国当局通缉的红通人员。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陪审团一致认定，施建祥被控的2项欺诈和滥用美国非移民签证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联邦监禁和最高$250,000的罚款。根据法庭的文件，施建祥在2次美国非移民签证过程当中是讲大话，并且以此获得2张签证，于2016年经由迈阿密国际机场进入美国。控方说，施建祥在2次申请签证的时候都称是从未使用过其他姓名，但实际上他是持有身份为牛农的旅行的证件，并且2017年2月使用该证件进入美国。他还公开以摩根斯的名字居住在美国加州和内华达州。施建祥去年10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次有关加密货币投资的会议活动上被捕。施建祥曾经是互联网金融企业上海快乐集团的董事局的主席，亦都是电影《叶问三》的制片人。因为涉嫌集资诈骗被中国政府通缉，他在2016年出逃中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刚刚结束对台湾的短暂访问，中国星期四开始在台湾周边地区展开实弹演习进行报复。分析人士说，中国是借军演向美国展示力量，台湾的危机恐怕是刚刚开始。面对中国形同封岛的行动，美国在做什么呢？又应该怎样应对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解放军8月4日至7日将一连3日在台湾周围6个海域进行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并警告船只和飞机不要进入。这6个海域之中有3个区域和台湾领海范围所有重叠，其中一个距离台湾南部海岸5到16公里。台湾国防部说，这些形同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并谴责中国侵入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并危及国际航道，这些是挑战国际秩序、破坏台海现状、危害区域安全的不理性的行动。根据台湾国防部的消息，8月4日，中国向台湾北部、南部及东部海域发射了11枚东风系列弹道飞弹。台湾国防部指，台军在马祖、乌丘、东引等外离岛地区发现中国解放军在周边地区进行远程火箭等实弹射击。另据报道，中国还出动了双航母，中国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离开了武港，向台湾的南部和北部行进。有人推测他们可能会在台海进行双航母作战。在中国媒体上，这些演习是对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次全景式军事预演。虽然自军演开始，解放军并没有和台湾军队发生直接的较量，但是中国媒体已经放言，这些都充分说明一切尽在解放军掌握之中。中国媒体还说，这次军演令人看到以后解放军不用登陆，只要封锁海峡，长期演习台湾就面临断气危机，少一半的供电量。8月4日，在被问到中方的军事演习是否将会成为该地区的新常态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些要取决于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怎样做。 華春瑩指責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面以切香腸的方式步步緊迫中國的底線和紅線。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成斌就認為，是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面切香腸，而中國的做法一定會引發台灣的反擊，而這些又將會加劇兩岸的緊張關係。成斌說，他們將這些變成一種新常態，台灣一定會反擊，台灣將不得不反擊，但是這樣做會加劇緊張局勢，當然中國隨後會指責台灣加劇緊張局勢。解放軍的演習已經對台灣造成影響，台灣媒體統計軍演這三日預計將會有18條國際航線受影響，900架次的航班需要借到日本菲律賓航路，截至3日晚間8時，各機場已經有66班次國際航班取消。觀察人士指出，中國軍演不單止會影響台灣，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全球的經濟。除此之外，中國還對台灣進行了經濟的脅迫，中國高調宣布禁止進口台灣100多家食品廠的產品，並且停止對台出口天然砂。經濟學人雜誌星期四的一篇文章感嘆說，佩洛西訪台本來是希望被困境之中的台灣以支持，後果可能會加劇他的困境。傳統基金會的成斌說，佩洛西訪台之後，中國針對台灣進行軍演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說中國是在這裡借此次軍演向美國展示力量，向美國表示中國已經不是25年前的中國了。成斌說，但是以今日的軍力，以今日的經濟力量，中國對世界說我們不是之前那個中國，25年之後誰更強呢？這些已經不再是關於台灣，雖然台灣是焦點，但是它確實是關於中美力量的聲明。成斌所說的25年前是1996年，當時為了阻止李登輝當選台灣總統，從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中國連續向台灣外海發射飛彈，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演習。美國後來緊急調動兩個航母戰鬥群進入台灣海峽，在美國武力的威嚇之下，中國最後決定停止繼續對台灣的武力展示。不過成斌認為，中國短期內不會真正攻打台灣，因為中國對攞低台灣還未有把握。他說中國最有可能在2027年，中國認為自己已經全面實現軍事現代化的時候，對台灣動武。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副主席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國際安全中心主任博貝利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應該亦都不希望將事態擴大，從而影響他的二十大的連任之路。他說在11月份的二十大之前，他需要穩定和平靜。他並不認為習近平會繼續這種危險的行為，導致他在二十大前陷入非常不穩定的局面。不過他擔心由於解放軍的不小心或者是沒有經驗，或者發生擦槍走火的事件，最終導致局勢升級。亦都有分析人士認為，北京希望運用這次事件進行強制外交，迫使華盛頓向北京承諾會對未來同台灣的政治及軍事交流作出限制。到目前為止，美軍還未有針對中國環台軍演採取任何的行動，主要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推特上面沒有任何有關中國在台灣附近進行軍演的消息，有的只是美國艦隊的日常訓練任務，譬如里根號航空母艦，譬如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等。不過截至星期四，美國應該有五艘航母和準航母在台灣附近海域執行美國海軍所說的日常既定的任務。第一個是里根號航母打擊群，星期一里根號航空母艦被發現在巴士海峽以東的海域活動，巴士海峽位於台灣和菲律賓之間。另外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在日本的佐世保基地附近，搭載 F-35B 的迪尼波里號兩棲攻擊艦，別稱是閃電航母，部署在日本的沖繩。艾克塞斯號兩棲攻擊艦和林肯號航母打擊群就剛剛結束在夏威夷海域的環太軍演。美國海軍學院新聞網援引國防部官員的話說，這些軍艦部署在那裡亦都是為了中國可能因為佩洛西訪台而採取的突發事件準備的。 到目前为止，美国航母同其他海军舰艇并冇受到嚟自中国嘅威胁。传统基金会嘅成军话，现阶段仲未有人期待美国采取乜嘢嘅行动。不过佢认为拜登政府唔会好似克林顿政府咁样直接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驶过台湾海峡，因为美军将会面临比1996年更大嘅风险。他說他相信美軍艦在台灣附近水域的存在，雖然不能夠阻止中國進行軍演，但是就能夠阻止中國將這個軍演變成直接的侵略。他說他認為這些將會產生威脅的作用，因為這些部隊能夠非常迅速地作出反應。面對中國的環台軍演，美國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星期二在接受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採訪的時候說，美國不希望緊張局勢升級，但是會堅持自己一貫的立場和做法。沙利文說，對這些一切美國的立場非常明確，他們並不希望局勢升級，但他們會繼續展示美國不會被嚇到，不會停止他們一直在做的事。這些意味著他們將會繼續維護航行自由，他們將會繼續採取措施支持台灣的自我防衛。星期三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電台採訪的時候，沙利文說，中國的動作完全沒有必要，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會引發風險和挑戰。他又說，佩洛西並非第一個訪問台灣的美國議長，而且這些並沒有脫離常態，對中國亦都不產生威脅。塞斯·克羅波西是美國智庫約克郡研究的創始人，曾經擔任美國海軍部副次長。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會不會攻台很大程度上面取決於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力量。他認為美國應該大力加強在西太平洋的威脅力量。他說，如果美國加強他的海軍及他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地位，這些包括改變艦隊架構到防衛關島，再到防禦他們在日本的空軍基地，建立聯盟或者夥伴關係，如果採取了這些措施，美國以及他的自身以及與盟國和合作夥伴的威脅力增加，這些減少了發生衝突的機會。如果美國不這樣做，就會增加發生衝突的機會。針對台海的局勢，他建議美國馬上採取三項的措施。首先，美國應該增派兩個航母打擊群進入菲律賓海，將台灣納入保護範圍，令到解放軍不敢危及美國對台灣東部的空中控制。第二，向西太平洋增派潛艇，他應該在台灣北部和南部建立一個行政的潛艇警戒線，並且將會盡可能多的潛艇，就是最好是20艘，從加利福尼亞和珍珠港推進到關島。第三，重建美國台灣防衛司令部，將美國、台灣、日本以及其他亞太盟友的軍方官員聯繫起來，以便同中國發生戰爭的時候協調各方的行動。美國台灣防衛司令部在1970年代在台灣同美國斷絕外交關係的後停用。克羅波西說，他相信重建台灣防衛司令部將會向中國發出強烈的信號，就是美國對台灣的防禦是認真的。美國國防部官員在多個場合表明了對中國的擔憂。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伊萊拉特納7月26日在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說，中國在南中國海處處逼人和不負責任的行徑，遲早會引發重大事件或者是重大事故。他說，美國國防部和美國政府懷著一種緊迫感來到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美國國防部已經在採取措施。美軍太平洋艦隊正司令塞缪尔·帕帕罗上将亦都在环太军演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过去10年来海军战力日渐增长，包括远超它近海的力量的投射，的确令人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施扬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國星期四向環繞台灣的水域發射了至少11枚彈道導彈之後，白宮宣布採取一系列措施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一日之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結束了對台灣的訪問，他的台灣之行是激怒了北京。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星期四說，
China has chosen to overreact and use the speaker's visit as a pretext to increase provocative military activity in and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科比說，中國選擇對眾議院議長的訪問作出過度反應，並且作為藉口，在台灣海峽和周邊加劇挑釁性的軍事的活動。
Secretary Austin today has directed that 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Ronald Reagan and the ships in her strike group will remain on station in the general area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科比對記者說，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已經指示里根號航母和他的打擊群內的軍艦留在附近，以監控局勢。他說，華盛頓還將會在未來幾星期進行通過台灣海峽的標準的空中和海上穿越行動。科比承諾，美國還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展示對包括日本在內的美國盟友的承諾。日本說，中國發射的導彈有五枚落了在日本的專屬經濟區內。科比說，中國正在推動改變有關台灣的現狀。他說，他們在這裡煮青蛙，他們正在將溫度升高，可能是意圖維持這種強度，或者至少是意圖能夠在未來更常態地進行這類的行動。科比說，為了緩解緊張局勢，華盛頓推遲了計劃已久的空軍民兵三洲際彈道導彈的試射。他在回應美國之音一個提問的時候說，他們肯定是想看到緊張局勢緩和，但他說美國繼續與北京保持溝通的渠道是暢通。他說，你需要的外交不單止是制止導致緊張局勢升級，將地區和平與安全置於危險之中的事情。台灣國防部說，中國軍方星期四下午向靠近台灣東部、南部和北部沿海的水域發射了一系列東風彈道導彈。中國最初表示，實彈軍演將會影響台灣周邊六個區域，並且持續到星期日。但台灣官員說，從星期四開始的軍演延長了一日，並且增加了第七個區域。中國官方控制的媒體說，演習是涉及遠程火箭炮和常規導彈，取得了預期的效果，但是未有具體說明。中國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發射物從中國福建省平潭升空，那裡距離台灣約125公里。這波的軍演是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的規模最大、最具挑釁的演習，其中一個劃定的演習區域距離台灣南部海岸不到20公里。佩洛西是25年來訪問台灣級別最高的美國官員，他星期三結束訪問離開台灣。中國將他的台灣之行視為對北京對台灣島的主權主張一個不可接受的挑戰。中國軍方的行動看上來是目的在於恐嚇台灣。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研究員、前五角大樓官員唐安竹認為，中國的軍事舉動亦都為中國的國內目的服務。他說，他們所做的發出他們的不滿，顯示他們的決心，為了落實他們自己的那個不會坐視不管、堅決回應挑釁、捍衛祖國的那些有些怪異的承諾。一些防務分析人士認為，甚至中國國家媒體都將演習形容為攻打台灣的預演，並且展示北京能夠對台灣實施封鎖。這些事態發展令人更加擔心，有可能因為一次誤判而導致戰事。不過分析人士說，中國策劃攻台的可能性不大。唐安竹說，實際上他的宣傳大於表演。他指出，中國軍隊正是處於年度夏季演練的周期。在台灣首都，雖然新聞報道聚焦北京的威脅，但是局面波瀾不驚。幾十年來，台北的居民都是與中國共產黨的威脅是打交道。65歲的台北居民、退休人士梁博榮對美國之音說，他不會擔心，因為中共都是講下，講得比唱得好聽，所以不用擔心。專門研究台灣對內對外政策的台灣時代教育基金會的執行長陳冠廷說，雖然多數台灣人了解有關局勢，並且認識到其中的利害關係，但他們從表面看來並沒有惶恐不安。他說，多數台灣人將會繼續他們的正常生活，這個是不向中國屈服的最好的方式。台灣軍方在星期四的一項聲明當中說，台灣軍方繼續嚴密監控中國軍隊的不理性行為，台灣軍方就表示備戰但不求戰。台灣官員說，中國的演練嚴重侵犯了台灣的領海，危及國際航道，一些商業的航班被打亂。韓國聯合通訊社報導說，大韓航空正是取消或者修改8月5號至6號所有直飛台灣的航班的計劃，但是台灣交通部官員星期三說，已經安排了替代的路線，所受影響不大。 在星期三晚间，据报道，台湾军方向在毗邻中国大陆的金门岛附近飞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架无人机发射信号弹示警。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架无人机后来离开这个区域返回大陆。在中国看来，佩洛西的访问是美国向着更加公开支持台湾迈出的一系列步骤的最新一步，但美国官员坚称华盛顿的台湾政策并没有改变，并且形容佩洛西的台湾之行是例行性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四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说，他们相信中国在此间所作出的是不负责任的，他们相信这个是没有必要地是将紧张局势升级。根据美国海军研究所的观测，以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为主导的航空母舰打击群本星期较早时候在菲律宾海活动，该处海域位于台湾东南方向，美国军方经常在该地区展开活动。沙利文说，他们要沟通的最重要事情是一个明确和稳定的讯息，在公开和私下都向中国表明他们不会被吓到或者受到胁迫而停止在西太平洋活动。中国需要明白这一点。他补充说，美国不寻求升级，但是他们也都是不会被吓到。由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的外长发表声明，对中国破坏地区稳定的威胁行动表示关注。声明还说，没理由以一场访问为借口，在台湾海峡进行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3号离开台湾之后，中国解放军8月4号开始在环绕台湾的6个海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正在离军演不到10公里的台湾离岛小琉球的美国律师江东林对美国之音说，岛上的居民生活和娱乐活动如常，他认为中国当局应该是诉诸和平，避免冲突升级。如果台湾被中国武力攻占并且进行再教育，对于文化、人权和民主都是巨大的损失。中国官方消息说，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当地时间8月4号下午1点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力实弹射击的训练，对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精确打击，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4号在中国官媒央视上说，这次的军演是前所未有最接近台湾岛的演训区域，对台湾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将这个是形容为对台当局关起门来打狗，但是距离解放军军演区域只有 9.5 公里的小琉球似乎是毫无剑拔弩张之感。在台湾居住近22年的美国律师江东林目前正在小琉球岛是度假。
Everyone seems to have a pretty good attitude. All the water sports activities are still going on and people are behaving like normal. Restaurants are open.
他说每个人的心态似乎都不错，所有水上活动是仍然继续，大家的行为如常，餐馆继续营业，大家都在这里。你知道玩皮划艇、水肺潜水、站立式单桨冲浪等等，就当地人的心态来讲，似乎一切都很正常。江东林说，他的酒店和阳台面向大海和正在进行军演的区域，有几次以为听到了一些喷气式的飞机的声音。
Early this morning we took a look at the ocean. It was clear of vessels except for a small fishing boat.
他说今天一早上他们看了一眼海里面的船只是很清楚，除了一艘小渔船，然后到中午，也就是中国计划开始演习的时间，他们注意到大约有13艘船出现在地平线上，这些船似乎是不动的，这又表明他们是监视功能的船只而不是其他。
We couldn't tell the flag and we couldn't tell the type of vessel. We did see a Coast Guard patrol boat moving around here. It had come out from Kaohsiung.
他说他们没办法分辨旗帜和船只的类型，但确实看到了台湾的海岸警卫队巡逻艇在这边活动，是从高雄来的。台湾国防部8月4号说，中共当日下午是分数波向台湾北部、南部和东部海域发射了11枚东风系列弹道飞弹，台湾军方启动相关防御系统并且强化备战准备。江东林说，解放军的导弹技术未必非常准确，一旦发生故障可能会误伤平民，总会有发生事故的风险，或者可能会出现某种机械故障导致弹头着陆落在平民区的居住区。除了实弹演习，中国还在佩洛西抵台后宣布暂停进口几百种的台湾食品、农渔产品 和暂停对台出口天然砂等经济制裁的措施，并且在大陆境内以从事台独分裂活动为理由拘捕一名台湾籍的男子。江东林认为中国的做法并不是总是能够是惩罚台湾，台湾通常是可以借机会是开拓新的市场。他说中国试图切断台湾菠萝进口的时候，其他市场回升接手了，中国减少和切断去台湾的游客。虽然新冠疫情也影响了这一点，但是中国减少的游客数量被更多来自日本和南韩等地的游客所补充。他说台湾和中国几十年来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关系，大约有 5% 的台湾人口有一定时间内在中国大陆经营企业和工厂从事经济活动。台湾为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很多管理的专业知识。对于佩洛西的台湾之行，江东林说这次出访对于美国制定良好的台湾政策非常重要。佩洛西完全有权来台湾，这个不会改变美台关系，也都不应该改变美国、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江东林说佩洛西在台湾获得了大约2400万的超级的粉丝，他认为台湾人民似乎非常反骨。台湾的民主不是二战后占领国的礼物，不是盟友出现后给予了台湾民主，而是蒋介石出现了在这里实施了长达40年的戒严令。江东林回忆说台湾人拥有的民主是他们在白色恐怖时期以几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在大量人被监禁处决的情况下以艰辛的方式获得，那些日子里面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他说台湾有一种承诺，守护祖辈从1947年到1987年的几十年当中所经历的奋斗，以及自此之后的奋斗。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星期三对法国媒体说，如果统一台湾，要再教育让台湾人变回爱国分子。
If Taiwan is just going to be treated as yet another minority, you know, group of people to be turned into something else, you know, that would be a bit sad.
江东林指出，如果台湾只是被中国视为另外一个少数的民族，一群人被变成其他人的东西，这样会有一些可悲。他认为台湾人已经塑造了一种的身份，有不同的语言、术语、汉字、概念和法律制度，而且已经处于亚洲人权和其他问题的前沿，特别是同性婚姻和很多其他的话题。他说但另一方面，看看世界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国际社会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组织。中国的经济与俄罗斯不同，但是国际制裁和各种其他的东西对于中国是会有什么好处呢？中国到底想要什么呢？江东林说中国和台湾之间长期以来有着非常富有成效的交流，在商业和文化层面破坏这些绝对是令人遗憾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描述一位中国农村的残疾人靠自学的木匠手艺辛苦打拼自强不息的正能量短视频，回村三日已购置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获得几千万的关注量之后引发广泛热议和质疑。几日后，这个视频首发的网站将这部曾经打动无数年轻人的励志故事设下推荐目录，官媒停止追捧，网管开始限流，严防中共二十大前批评言论失控。江苏独立法律工作者、多年前交通事故后遭致高位截瘫的张建平先生，近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电话采访，从维权残障人士的视角点评易购这一部的影片，通过影片折射的相关历史和现实，剖析他的社会意义。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张建平，这套片是什么时候推出呢？究竟张建平有什么看法呢？他回答，
我的话就那个片子呢，经过几天这个发酵之后呢，发现有点翻车的味道。
张建平说，我的易购那套片经过几日发酵之后呢，是觉得有些翻车味道。第一，它很多是不实的。第二，就好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党的喉舌，他是将它作为正能量，结果慢慢引起民众反思，反思的主要焦点聚集在就是你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你这个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这个人民政府好像没有对过残疾人有什么负过的责任，开始从这一方向呢去来反思。官媒原来想作为正能量的宣传，几乎就是破产有翻车的味道，他赶紧将它撤回。 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追问张建平，官方一开始推动这个时候呢，也都想自己炒作一下，主要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这套片这么热衷呢？张建平回答，
他主要还是宣扬的正能量，拿残疾人的苦难来作为正能量来宣传。
张建平说，主要就是宣扬正能量，以残疾人的苦难来作为正能量宣传。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很差，年轻人确实是这种躺平、内耗、看不到希望，这些现象普遍发生。官媒需要用这些所谓的正能量去鼓舞民众的希望，但是官媒没有想到的就是公众会更进一步去反思，因为民众已经开始醒觉了，会去进一步反思。咁点解呢个人民政府对残疾人冇尽到责任，应该尽到嘅责任都冇尽到呢？咁然后官媒发现佢呢个正能量嘅宣传呢就要翻车啦，咁所以只可以删除。而且呢套片本来呢就係作嘅啫，咁里面有好多虚假嘅信息，亦唔系完全事实。咁但係有一个事实呢，就係中国嘅残疾人生活喺困难困苦当中，呢个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咁除咗张海迪呢啲人，佢哋当然生活得非常富裕。一般的残疾人现在确实是生存非常艰难的，而且因为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因为中国司法并不独立，很多残疾人受到伤害得不到救济。你看看这个北京的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的信访局、全国人大的信访局、两高和公安部的信访局的信访窗口，大量都是坐住轮椅的残疾人，咁你就可以睇得出中国残疾人呢个现况系乜嘢情况啦。咁中国有8000万异构同异审，呢个系一个事实。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咁刚才提到嘅张海迪，咁佢而家系咪仲喺呢个位置上呢？
对，张海迪还在这个残联主席的位置上。那么我呢是知道的，原来的残联主席是邓拓芳吧？邓拓芳呢，虽然属于太子党。邓家大少爷
张建平话：张海迪仲喺残联主席嘅位置上，咁原本嘅残疾主席咧系邓拓芳。邓拓芳咧虽然系属于太子党邓家嘅大少爷，但系仲多多少少都会为残疾人争取一啲权益。咁你睇到好多嘅残疾人法律，虽然而家亦落实咗唔少保障残疾人权益嘅法律，但系多多少少邓拓芳都系有所作为噶。你再睇翻过睇有关张海迪。他成日咧就系党八股嗰一套，无比残疾人争取过任何权益，仲有返回到老毛时嗰种嘅倾向，所以张海迪就系符合新时代目前呢个时代。张建平话，所以佢一直就系讲呢句说话，就系对残疾人嘅态度，唔单止系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嘅标志，更加系衡量呢个执政党合法性嘅标志。张建平话佢唔知道中共有冇意识到作为一个执政党，因为佢系政党一体，佢嘅政府要唔要承担责任对残疾人？张建平话唔知道中共有冇咁样意识过，但系到而家咧都睇唔到出嚟。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当年陈光诚喺佢嘅老家东施古村被迫害、非法囚禁，然后仲有好多谣言污蔑佢嘅名誉等等。有人呼吁张海迪介入，但系就被佢拒绝。咁呢个事情你仲记唔记得呢？
我知道，你想张海迪这个，他属于这个利益集团一份子。他怎么会去帮助像陈光诚这样的残疾人？
张建平话佢知道，好似张海迪，佢属于一个利益集团嘅分子，佢点会帮助陈光诚呢类嘅残疾人呢？因为陈光诚呢类嘅残疾人系一个有思想、能够去批评嘅一个好似呢一种马列主义嘅政党唔能够容忍嘅人。咁你就谂下啦，张海迪佢要去批评中国当局，佢就唔会过上今日呢一种奢侈嘅生活。我哋当然有呢个要求，就係话你作为一个残联主席有呢个义务，但係张海迪唔会有咁嘅意识，佢亦唔准佢有呢一类嘅意识。咁以而家中共嘅说话嚟讲呢，呢个系政治体制决定嘅，佢唔会容许，而且张海迪亦冇呢一个意识。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异构到底系边一方面呢？或者好似你哋呢类嘅残疾人喺边方面受到咗不公平嘅对待呢？
中国的残疾人呢，主要就是说，当他失去了这种生存能力或者他的劳动能力， 或者他这种生存能力减弱的情况下，他拿中国的这个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话，
张建明说这个政府就是失职的。中国的残疾人当他失去了这种生存能力，或者他的劳动能力，或者他这种生存能力减弱的情况之下，他就会拿中国的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话，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这个法制问题。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司法独立主权在民的法治社会，第一政府自然就有这种去承担责任的意识，第二法律会向残疾人提供充分保障，法律当然是最后一道底线。如果政府不能够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时候，就是这个残疾人权益保障法这些落实不到的时候，残疾人可以拎着这些法律我经常去到法院，到这些行政机关，虽然表面上都有残疾人无障设施，这个虽然是一个小事情，你看到早官的车辆都停在这些无障碍设施上，看不到这些当官的有这种意识，这种无障碍设施我不能够去侵占。张建平又说好像他的案件25年了，他很清楚现在从去年的2021年12月6号到8号终于拿到20多年前的案卷，民事案卷原来都拎不到的，他才发现这个法官是贪赃枉法，是跟被执行的人勾结一起。但是就这样到今天，这宗案已经在法院没办法恢复执行了，到今天都没有执行过。你可以想一想残疾人在中国的生存状况。讲句老实话，二舅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张建平说他是一个不敢讲话有几大能量的人，最起码张建平在8000万残疾人当中还总算是有些能力。张建平话都为自己呢个高位截残呢个伤残呢个人身损害赔偿嘅实现25年都实现唔到，咁你可以睇到中国嘅共产党对残疾人嘅态度可以话一目了然啦。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就问张建平：你喺残疾人当中系权利意识非常高嘅一个人啦？
对啊，你看我到检察院去，到法院去，我代理了上百起的案子。对吧，那些法官都是私下都跟我说，我们不是把你当一般人，我们真的是把你当作法律工作者。
张建平说是，他说你可以看到他在检察院到法院代理了上百宗案的工作者都是平等的，但是所有人在法庭上没办法，我们的判决没办法，都是这样私底下跟他交流的都透露了这个意思。不是说中国人不适用这个主权在民的民主，中国人就是只是去接受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中国人是完全可以适用主权在民的民主的，所以他觉得中共应该要反思。从二舅这件事不是讲网上杀下来的，他本身自己就要反省，他就为残疾人这个庞大的群体究竟做了什么，承担了什么责任，这个是要反思的。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张建平，这套影片当中描述二舅去北京，他去北京做什么呢？有没有解释清楚呢？但是他要去见毛泽东的遗体，说他公平，那你怎么看这段情节呢？
绝大多数中国人意识里面还是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比较公平，毛泽东统治的时期比较公平，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可笑。
张建平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面还有一个看法，就是毛泽东比较公平，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忘记了这一点，就是权力腐败才是所有一切腐败的根源。我们今天这些腐败是因为绝对的权力所造成，毛泽东他是绝对权力，他猛折腾，他跟世界割裂，就好像今天的北韩一样，一定造成民不聊生，甚至出现了饿死几千万人，私埠遍野，这种现象是事实。这种绝对权力一旦开放，经济开放，他一定是腐败不可收拾，最后的结局就是邓小平所讲的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人。这种理想，这种理论是没有可能实现的，事实证明就是不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美国提出向墨西哥收购加利福尼亚，墨西哥政府拒绝谈判。当时的美国总统波尔克觉得，要想令墨西哥坐在谈判台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 1846年春天，波尔克下令美军开往美墨边界的格兰德河。美军指挥官扎卡里泰勒将军派遣部下过河会见墨西哥官员，墨西哥提出抗议，认为当地是墨西哥领土，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是战争行为。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和墨西哥士兵都坚守阵地，相持不下。直到4月25号，泰勒将军得到报告，说墨西哥大批部队在上游几公里处跨过边界。美军小股部队前去侦察，结果遭到袭击，全部伤亡或者是被俘。泰勒将军立即向华盛顿的波尔克总统快讯通报，战争打响了。白宫5月9号收到通报，几日后波尔克总统请求国会宣战，他要求国会答应他的一切请求，设法打赢这场战争，给当地带来和平。一些国会议员不希望向墨西哥宣战，因为他们觉得格兰德河沿岸的战事完全由美国造成。但是前这种看法的人毕竟是少数，最后国会还是通过法案，由总统波尔克签字生效。波尔克后来曾经这么写，我们不是为了征服而战，但是很明显，在争取和平的同时，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得到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其他地区。很多美国人都持反战立场，称这场战争为波尔克先生的战争。辉格党成员和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认为，这场战争是由波尔克政府里面的奴隶主和南方人一手策划。他们相信南方想得到墨西哥领土，是为了推广和加强奴隶制度。波尔克对民众的反战情绪十分不解，但是他觉得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很久，他估计美国很快就会迫使墨西哥将他想要的土地卖给他。波尔克还派遣密使前往古巴会见流亡的前墨西哥独裁者圣安纳。波尔克的密使说，美国想从墨西哥手中收购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一些土地。圣安纳表示同意，条件是美国要帮助他重新掌权。波尔克总统下令美国海军俾圣安纳返回墨西哥，封锁维拉克鲁斯港的美国舰只，允许圣安纳在那里登陆。但是返回墨西哥之后，圣安纳立即反面，不单止没有遵守停战和出售加利福尼亚的承诺，反而组建军队和美国作战。美军将领扎卡里泰勒发动进攻，他率兵跨过格兰德河向蒙特利进发。蒙特利是墨西哥东北部的主要贸易和交通枢纽。蒙特利一役持续了3日，最后以墨西哥投降告终。泰勒将军奉命率领大部分兵力返回沿岸地区，同其他美军部队会师，准备进攻维拉克鲁斯。而同时圣安纳率军北上，在短短4个月里面就组建了一支20,000人的队伍。泰勒得知圣安纳准备进攻，于是率领部队离开维拉克鲁斯，选好阵地，准备同圣安纳交战。圣安纳派特使前去会见泰勒将军，告诉他知限美军在1小时内投降。泰勒简单的回答，话俾圣安纳知，叫他去见鬼啦。美国和墨西哥部队之间的战争持续了2日，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第一晚上，圣安纳的部队撤退，泰勒赢得战斗的胜利。 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占领了维拉克鲁斯港，直逼墨西哥城。科莫达里、罗伯特、斯托克顿进攻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升起美国国旗。史蒂文卡尼武用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新墨西哥首府圣菲。但是战争尚未结束，波尔克原本以为会速战速决的战争持续了一年多。波尔克决定派特使前往墨西哥，只要墨西哥同意停战，就可以全权代表美国政府同墨西哥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交战双方宣布停火，但是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圣安娜打算利用停战的时机重整旗鼓，因此斯科特将军放弃停火，对墨西哥城发动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星期。最后墨西哥政府投降，圣安娜下台，由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统职务。1848年2月2日，美国同墨西哥签署和平协议，墨西哥同意放弃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承认格兰德河是德克萨斯南部边界。美国向墨西哥支付$1,500,000，并且替墨西哥向美国公民支付$300,000+的赔偿费用。协议内容是波尔克总统定的，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希望得到更多的领土。但是他同时亦认识到这个就要打仗，而国会不会同意延长战争。波尔克因此决定将和平协议提交参议院，并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墨西哥国会亦批准了和平协议，战争正式宣告结束。美国要决定怎样处理这些新增加的土地，波尔克总统希望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立地方政府，希望立即得到国会批准，但是国会的决定再次因为蓄奴问题而受到拖延。新领地上应不应该允许奴隶的存在呢？美国南方人认为他们有权将奴隶带到新领地上去，但是北方人就反对奴隶的进一步推广。问题关键在于国会是否有权控制或者禁止新领地上的蓄奴问题。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之前，几乎所有美国领导人都认为国会有权控制领土上奴隶制度的存在与否。50多年来，国会通过了很多决议和法律，都是为了控制美国土地上的奴隶制度。北方人认为国会的这个权力是由宪法赋予，但是南方奴隶主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控制奴隶制度的权力应该掌握在州政府手中。有人认为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新墨西哥可以依据先前的密苏里协定来解决蓄奴问题，他们建议将密苏里协定的范围向西推，直到太平洋沿岸，以北地区禁止蓄奴，以南地区允许蓄奴。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新增领土必须组建地方政府，但是蓄奴问题似乎无法解决。德拉瓦州的一位参议员同意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个特别委员会包括四个辉格党人和四个民主党人，四个南方人，四个北方人。短短六日里面，委员会成员就达成了协议。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找李华一起去玩，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he boy is in your court 以及 Happy Hour。
Hi 李华， how's it going?
都挺好，不过很忙啊，成日都在这里寄力力找工啊。
Oh yeah, how's that going?
好烦啊，不过今天终于有公司打电话给我了。
That's great, 李华， what did they say?
我当时上紧堂，所以冇听到电话，听嘅只系留言咋。
Ah, it sounds like the ball is in your court now.
揾工唔系玩噶，你讲乜嘢波啊？
No, Li Hua, the ball is in your court means that it's your responsibility now to call them back.
Oh, 原来你系咁嘅意思，咁又冇错喎。The ball is in my court. 不过我心里边好紧张，又想要呢份工，又怕打电话。
Why is that, Li Hua?
我唔知道攞起电话讲啲乜啊。
Well,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research the company before calling and remember what position you applied for.
好主意，打电话之前先了解一下呢间公司嘅情况。
Well, the ball's in your court, so you can call them back when you feel comfortable. At least now they aren't catching you off guard.
呢个又系真嘅，我可以做好充分准备，再复佢哋电话。诶，唔好讲我啦，你最近工作顺唔顺利啊？
Well, the boss just told me that a large client just dropped their old advertising agency, so they might go with us. Now the ball's in my court to come up with a good proposal and win them over.
咁太好啦，你又有表现嘅机会，一定要写好呢个广告创意，将呢个大客户攞过嚟啊。
It sure is a good opportunity, but to be honest, I'm pretty nervous about this. It's the first time I've gotten this much responsibility.
你一定冇问题。
Thanks, Li Hua.
诶，系啦，嗰间公司系做咩生意噶？
It's an ad for sneakers. Their sales have been down lately. Hello, Larry London speaking.
Hi, Larry.
Oh, hi, Li Hua. How's it going?
冇咩事，就系想问下你放咗工之后要唔要一齐去饮啲嘢啫嘛。
You mean go to happy hour together?
Happy? 同你出去，我梗系高兴啦。
Right.But happy hour means the hour after work when people often go out for a drink or some snacks. Usually, the bar or restaurant will have some sort of discount.
Oh, 原来 happy hour 是说同事放了工之后一起去酒吧喝酒，而且酒吧为了促销，这段时间的酒水往往比一般价格便宜。我以前好像听过这种讲法的。
Yes, it is a pretty common phrase.
那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happy hour?
Sounds good to me.
我哋去边度 happy hour？
Yeah, wherever you want is fine with me.
我去揾你点啊？你公司附近有乜嘢可以去 happy hour 嘅酒吧呢
？There are a few places that have a happy hour, and that would b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咁好啦，一言为定。你几点钟放工啊？
Well, I get out of work at 5. We can go to the place across the street where they have a happy hour. Does that sound all right to you?
冇问题，咁我哋就喺酒吧见啦。
Excellent. I will see you for happy hour.
我今日有好紧要嘅事要话俾你知。
Important news? What sort of news?
天机不可泄露。You will just have to wait until we meet at the happy hour.
Oh, come on. You can't call me up and tell me you have news and then leave me hanging all afternoon. We're not meeting for a happy hour until 5. That's a long time from now.
哈哈，我就系要吊下你胃口。
It's cruel. What about the topic at least?
同我有关嘅。
You and...
同我同埋学校有关。我只可以话俾你听咁多咋。
Okay, that's fine. I'll see you for happy hour at 5.
See you the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he ball is in your court. 意思就是指而家到你采取行动嘅时候啦。而另一个就是 happy hour. 意思就是指酒吧傍晚前后嘅减价时段，同事朋友可以一起去饮酒食嘢嘅时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